全部都照哦。好，我们祷告，我们开始。啊，主耶稣，谢谢你再一次的召集我们，啊，给我们机会啊来学习。求你加恩典，无论在教的、在听的，都蒙受你的恩典。主啊，求你啊恩待我们，求圣灵保守我们，求圣灵引导我们，求圣灵充满我们，也加我们智慧，加我们信心。主啊，我们若有任何的亏欠的话，求主耶稣基督再一次的为我们代求，求主耶稣再一次的为我们的中保，为我们的大祭司。我们谢谢你，感谢你，感谢主。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我们救主的名祈求，阿门。好，这一课教的是新约概论。大多数新约概论所要谈论的就是在新约的各每一本的书中的作者、背景、日期啊。打个比方，为什么我们需要知道这一些的内容呢？就好像作者啊写的对象是谁啊，当时候的背景还有日期，为什么这一些是这么的重要呢？你们可以告诉我吗？为什么我们在研读新约圣经的时候，我们需要最好尽可能的知道作者是谁？我们为什么需要知道那接受这封信的是谁，对象是谁？我们为什么需要知道当时候的背景？我们又为什么需要知道这书信的写作的日期是在几时？这些课题重要吗？重要吗？啊，为什么重要？你们告诉我。
因为谁写的，他就决定了这件书有没有权威，值不值得信。
好，因为这封书信你知道是谁写的话，这样你就知道到底有没有权威，对不对？啊，好，这样有没有一些的书信是我们不知道是谁写的？有，这样我们不知道，不敢肯定是谁写的时候，这样这封书信到底有没有权威呢？有啊，有吗？有，这样怎么办呢？好，来，为什么需要知道作者的背景，谁写的，写给谁的，日期，为什么需要知道这些呢？
对于我们解释这一段的圣经有很大的帮助，就是这个作者当时写给什么样的一个人，他为什么写这样一个书信，他主要想表达一个什么样的内容，对我们理解这他所写这封书信的每一段经文的解释。
好，所以当我们知道写给谁的时候，我们知道对象是谁的时候，我们可以更清晰的、更清楚的知道为什么他要这样写，写里面的内容他到底是在指关乎什么事情，所以我们更清楚的、清晰的掌握。还有吗？为什么需要知道年日、日期这些的事情呢？来，你们不要害怕答错，没有说真的答错的哦。刚才你的答案也是很好的，只是给你们多想一点。还有吗？为什么呢？OK， 如果我们知道年日的话，当我们看到里面的一些的世界的进展的时候，我们知道大概这个的事情，他讲述的这个事情到底是几时发生的，或者这些的预言到底有没有已经被应验了，这些事情是的，可以。好，所以最主要新约的概论呢，他会我接下来不是今天了，接下来我会带你们看每一本的书。大概的介绍，所以这个叫做新约概论。不同人教新约概论有不同的教法。但我最主要是以传统的一个的方式来教导，就是基本的介绍这本的书是什么，它的主题是什么，它的作者是谁，它的对象是谁，它的背景是什么，它的年日大概的年份是几时，好不好？所以在接下来你们在读这个新约概论的时候，可能会牵涉你们可能需要做一些简单的研究。打个比方，你们要写说你们要去研究看一些的书，到底希伯来书的作者是谁，到底有在整个的教会的历史当中，至少有提出几位的人有亚波罗，有些人说是保罗打个比方，这样你就要需要去自己去鉴定待会儿，然后慢慢的我会教你们如何的来鉴定，然后你们自己要决定说，你认为希伯来书的作者到底是谁？ 当然在整个研究过后你还是不确定的话也可以，然后你告诉我为什么你不确定，至少这是我们需要一个进行的一个的步骤哦，好不好？所以在研究的时候最主要，当我们要知道书信的作者是谁的时候，我们从哪里可以找得出知道？
开头
啊，当圣经讲说马太福音的时候，打个比方，是不是就是说马太就是那作者？因为他的原文是 according to Matthew， 就是意思是说啊，据马太而言 ，OK 的福音。所以当马太福音他这样写的时候，他的标题是马太福音的时候，是不是就是说一定是马太写的？是不是你们只是拿着标题，然后就说一定就是他写的？这样，如果当你们要找出这个作者到底是谁的时候，你在马太福音里面你要怎么的来找内容啊？所以你找内容，他有时候有提出他的作者是谁，好不好？然后他如果是马太的话，你知道他是税吏的话，你就知道他会有一些的关注啊，你可以找里面的内在的一些的证据。然后这是内在的证据，然后有外在的证据。外在的证据呢，你可以找，你就要看书了。看书怎么知道外在的证据呢？你就可以找一些的书，他会记载说历代的教父们他们在引用马太福音的时候，因为他们跟据使徒的时代是很接近的，所以如果他们有接触这些的使徒的时候，他们会说这本的书是谁写的。启示录到底是谁写的呢？打个比方，约翰，哪一位约翰？你怎么知道是使徒约翰？他里面有没有写说我使徒约翰？启示录里面只说约翰，对不对？这样有新约里面有几个约翰？数不清啊。这样你到底是知道是哪一个约翰呢？啊，那你就在启示录里面找。所以当然有些新派的学者他们会用启示录，然后约翰一书、约翰二书、约翰三书，然后他们做一些的文献的一些的比较。但在比较的过程当中，他们有些时候后来会来到一个的论定，他们认为说启示录，因为他跟约翰一书、二书、三书他的文学的风采不一样，那结果他们会来到一个的总结，他们就会说启示录不是约翰写的，而是另有其人。打个比方，所以我们找一些的外在的一些文献的时候，你就会看到当时候在早期教父里面，其中一位早期教父我忘记是哪一位了，他就讲到说他是知道这一封的书信是约翰写的，因为这些早期教父他们当时候是受使徒约翰教导的，然后他就说他的见证是说这一封的书信是使徒约翰写的，所以这是外证，明白吗？所以接下来当以后的时候，你们要看这些书信的时候你们基本上要做一些简单的很简单的，你们会不是一个人做，你们分成一组，然后你们去看一些书，至少你们要走过这个过程，这样以后若是有人你在牧会的时候，一定会有一些的聪明仔，他们专门看那些的古里古怪的书，他们做出一些挑战的时候，你至少知道他在讲什么啊，他不会说你就是一个死古不化的传道人，什么都不知道，然后我们懂得怎样如何的来回应，好不好？好，有问题吗？好，所以首先，当耶稣基督有没有写过新约圣经？没有，新约圣经是谁写的？使徒。还有谁呢？是不是只有使徒写圣经呢？还有他的同工们，使徒们的同工有谁？路加、马可，还有耶稣的兄弟谁？雅各。有大啊，好，所以还有一些我们不知名的一些的书信，当然那些好像打个比方希伯来书，因为早期教会认定有一个传统认定这是保罗写的，而它里面的内容是非常震撼的，它能够让我们更清楚的明白旧约，而当时候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教会就保存了下来，因为当初起初的时候教会领受希伯来书的时候就知道它是圣经，后来就一代一代的传下来，但我们不知道，今天我们是没有办法知道确实的知道作者是谁，所以当然有一些的我们不知名的一些的书信，它就在正典当中哦。好， 所以书信使徒们为什么他们要写新约书信呢？结果有一些的目的哦。他们首先因为他们要离世了，他们知道时间慢慢的紧迫了，他们要离开这个世界了，然后所以他们要保存耶稣基督的教导，耶稣所行的一切。那在使徒们他们写书信之前的时候你要知道使徒们他们写书信的时候是在比较晚期一点的。不是耶稣基督他升天之后，然后使徒们就说好，我们先快点把它记载下来。所以有大约有10多年到20多年到30多年是有一个的时期是使徒们还没有开始写福音书的。像在这个的时期里面，没有写福音书的时期里面有没有福音？有。这样福音是怎么的存在的？口传啊，好，口传。所以当我们要知道当时候犹太人他们口传的时候他们跟我们今天是很不一样的。有一些的学者他们在研究的时候发现，这些的犹太人他们口传的时候他们是可以一字不漏的就这样口传下去的。他们可以来到这个的地步。所以有一些当然有，这是很震撼的，有一些的学者他们后来去研究一些其他地球上的一些的部落，他们依然还有这个口传的这种的一种的文化，他们就会发现他们所说的每一个的故事是一字不漏，你叫他再重复的话他照样的重复一字不漏的这样的重复下去。所以在早期的时候，使徒们他们在教会的时候，他们是以口传的方式把耶稣基督的福音传给教会，所以在圣经还没有写成的时候已经有这个的福音在里面，是口传的福音，可以吗？好，有问题吗？好，所以当使徒们他们渐渐的他们呢老了，他们要受逼迫了，他们要离开世界的时候，所以他们要写下福音书，保存耶稣基督的教导，耶稣基督的行为，耶稣他就是基督，然后他们要讲明整个的救恩，要讲出有关属灵的事情，所以这是记载新约的一些的目的。然后他们要解释福音，解释新约是如何的应验旧约。对使徒而言，为什么这么的重要？就是他们要解释新约是如何的来应验旧约。为什么他们要这么重要？对他们来讲是这么的重要，他们要强调。为什么他们要这样做呢？使徒们他们在写新约的时候，为什么书信里面老是要提起旧约？新约引用旧约的经文是大量的，每一次说经上如此说，或者就算他没有说经上如此说的时候，如果你熟悉旧约的时候，你就发现其实他没有告知读者的情况底下，他已经引用了旧约。为什么他们要这样的做呢？为什么他们要解释新约是如何的来应验旧约？为什么呢？新约与旧约是一致的，为什么是一致的呢？什么？因为是神启示下来的。那为什么他们要解释呢？就是说为什么新约为什么要解释旧约呢？你们知道新约是在解释旧约对不对？新约为什么要解释旧约啊？对，当时候我们知道，当时候的你怎么知道当时候的犹太人曲解了圣经？是不是所有的犹太人都曲解圣经？你怎么知道犹太人曲解圣经呢？所以法利赛人有没有曲解圣经呢？有。撒都盖人有没有曲解圣经呢？有。撒都盖人他们接受的圣经有哪一些呢？是不是他们接受整个的旧约的正典呢？他们只接受摩西五经了。然后他们不接受什么事情？不接受复活，很好。不接受什么？天使就是属灵的事情。他们不接受。好，啊，法利赛人他们有曲解圣经吗？有，所以耶稣基督他就在世的时候一直的责备他们。然后使徒来的时候，他们后来当然圣灵默示这些使徒，他们解释旧约的时候，他们就要解释为什么 耶稣基督就是旧约所论到要来的那一位。所以使徒们在写新约圣经的时候，写新约书信的时候，有些时候他们主要的关注是在于耶稣基督就是那旧约一直以来所论到要来的那一位。所以如果你明白整个的圣经神学的时候，你就会其实基本上，如果你的圣经神学通的话，你在基本上你在每一页的可能不要讲每一页了，在每一本的旧约书信里面，你都可以清楚的看到耶稣基督。因为在旧约有许许多多的事情、人物、事件、话语，甚至一个经历，都预表着将来耶稣基督要应验在他身上。包括在打个比方，好像逾越节里面那个羊羔，你不可以打断他的骨，这要预表什么呢？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死的时候，他一根肋骨也不会被人打断，是。其实已经是蛮清楚的，但是你仔细的后来你看约翰福音你看四章五章六章七章八章，你一直仔细的来看有些时候不是不明白，而是他们不愿意接受。而在约翰福音里面，你可以看到那几章里面，耶稣我们的主他清楚的讲出他们为什么真正的不能够接受，不能够相信他。为什么他们这样的拒绝呢？你们熟悉约翰福音吗？因为耶稣说他们不属于父的，明白吗？然后凡是父属于父的都会来到他面前，都会相信他。这关乎到预定拣选的问题啊，不是说不明不清楚，是很清楚的，是能让人明白的。但是要能够接受圣经本身的时候，首先来到新约的时候，你要必须要接受耶稣基督。要能够接受耶稣基督，必须要有谁的工作？谁的工作？圣灵的工作。所以耶稣在尼哥底母他在面见耶稣基督的时候，耶稣就告诉尼哥底母，你是旧约的律法师，难道你岂能不能知道这些事情吗？你难道不应该知道这些事情吗？应该知道的，因为旧约里面一直在讲到百姓要心要受割礼，和本他翻译成心中的污秽要除掉 ，circumcision of heart， 就是要心要受割礼，和本和新本大多数的时候他们翻译成心中的污秽除掉。就是这个外在的割礼其实指向是内在的心中的一个的割礼，然后讲到石头的心要换上肉食的心，讲述就是一个人要换心，要重生新生命，新的心。所以耶稣基督讲到重生的时候，旧约的律法士们应该本着旧约圣经应该能够明白的，但是他为什么不能够明白呢？耶稣后来讲得很清楚啊，人若不什么重生，看得见神的国吗？看不见神的国。所以不是说不是很清楚，是清楚的，因为他们是很熟悉旧约的，他们比我们还熟悉。但是当他们看见耶稣基督的时候，他们以外表论断他，他们不接受他，明白吗？所以今天我们因着相信耶稣基督，因为神的恩典，所以我们坐下来的时候，我们从耶稣基督的角度，我们看旧约圣经的时候，我们当然觉得，一点就通了。当然，犹太人呢，他们一开始的时候就拒绝耶稣基督的时候，他怎么看也看不明白，明白吗？所以关键取自于耶稣基督。要证解旧约，关键取自于你是否相信耶稣基督吗？你是否有没有重生？你是否有没有是被神？父神吸引到来到耶稣基督面前来认识他。所以这些的使徒们，他们后来因为我们原先拥有的圣经是什么？耶稣基督他升天之后我们拥有的圣经是什么？ 有哪些的圣经？旧约圣经，明白吗？旧约圣经是圣经。所以使徒们他们要离开世界的时候，他们要做一个事情，就是他们要解释旧约圣经，明白吗？为什么有些时候新约圣经这么难读？是因为我们对旧约不熟。我们为什么对旧约不熟呢？这么陌生呢？因为我们不明白新约圣经，所以它是息息相关的。啊，它是互补的，它是新约解释旧约，旧约是指向新约的。所以后来使徒们他们就要花大量的时间解释新约是如何的来应验旧约。好，后来使徒们他们也关注一个很重大的一个的事情。在耶稣基督他升天之后，有大量的外邦人，我们是外邦人哦，就是非犹太人，进入到旧约的群体当中，就是这些犹太人当中。所以这些的原本的就是被神所你可以说是按着律法而言，被外邦人是被革除的，被革除的是在约之外的，与上帝是没有关系没有份的。所以现在有大量的外邦人进入的时候，结果新约的作者们他们要解释的一个的事情是，外邦人怎么能够进入这个群体，以色列的群体，外邦人怎么能够得救？所以里面你就可以看到在加拉太书里面他们经常在强调什么呢？有一些的犹太人，然后有一些的基督徒的犹太人，他们要求就是外邦人要受什么隔离。然后保罗说要不要受？不需要。使徒行传里面来到第15章的时候，也是再一次的提出，就是外邦人需要不需要遵守就是旧约的这些的律法。然后希伯来书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当时候基督徒们他们受到很大的逼迫，很大的逼迫和诱惑，他们要回有一些的有可能是犹太人的基督徒，那当然也包括一些外邦人的基督徒，他们有一种的试探诱惑，他们要离开就是相信耶稣基督，回到旧约守律法。所以希伯来书你读的时候，当你明白这个的背景的时候，你就能够清楚的知道希伯来书的作者到底他们在这么的严厉在责备的时候到底在讲什么，明白吗？好，所以使徒们他们要解释这些外邦人是如何的能够进入到这个的约，进入到这个的群体。然后书信里面他们也经常就是要解决就是教牧中的牧养中的一些的问题。所以你看哥林多前书后书的时候，保罗是在解决很多教会的问题。教会里面有发生什么问题吗？你们有没有看到有什么问题？有淫乱，有拜偶像种种的事情。到底基督徒可不可以吃祭物，就是祭拜过偶像的祭物，这些的问题。然后保罗就在哥林多前书后书里面他就回答他们。所以保罗应该是有接受到一些的书信，他当时候如果可能是在牢里的话，或者是有一些的同工探访的他的时候，就把哥林多前教会的这些的所发生的事情，结党纷争、拜偶像、淫乱等这些事告诉保罗了之后，保罗就写下书信，然后就差着他的使者就把他带到哥林多教会里面。好，然后新约的书信里面他有一个的关注，就是他要保守这整个正统的福音的信仰。所以因为当时候早期教会的时候已经开始有异端有假先知了，所以使徒们他们在写书信的时候，很长的时候他们就是在责备一些提防，就是信徒们就是不要去信从那些假福音，有其他的福音哦。我们可以看一些的经文，加拉太书一章六节到第九节，打个比方哦，加拉太书一章六节到第九节，看到吗？好，放到你们一同来念，一二三。 所以福音有几个？一个。有没有几个版本？如果有第二个的版本的话，按保罗的话来说是什么？受咒诅。所以他们是很关注，就是要保存这个的纯正的福音，福音只有一个。然后要怎么得救呢？你们告诉我，要怎么得救？什么是福音？什么是福音？如果你们的会有问人，牧师，什么是福音？你们要怎么回答？每次你们讲福音，这什么是福音？福音是什么意思？好消息，什么好消息？上帝拯救人类的好消息，透过谁？还有没有其他的外在的？没有哦。相信耶稣基督就得救了，对不对？这就是那好消息，那福音。所以福音只有一个。然后你再看约翰一书二章十八节到二十三节，你就可以看到使徒们他们的关注是什么。约翰一书二章十八到二十三节，好，翻到你们念一二三。好，你们看啊，在第十九节哦，如果有一个牧师他在教会里面，他这样说，因为当有一些的基督徒他们离开教会，他说他们从我们中间出去，却不是属于我们的，若是属于我们，就必仍旧与我们同在，他们出去显明都不是属于我们的，可以这样应用吗？为什么呢？这些出去的是得救的还是不得救的啊？这些出去的是异端哦，对不对？所以这些出去的人到底使徒们他们讲的是什么呢？对他们不认耶稣基督的人，对不对？所以在早期教会的时候就已经发生了这些事情，就是有一些的人他们不承认耶稣基督的，他们不承认他道成肉身，因为他们受了一些的哲学的理念的一些的影响，他们认为一个人人是有罪的，神怎么可能借着一个的肉体而来呢？不可能的。所以结果在书信里面你就可以看到他们就一直在就是维护这个的福音，他们在排除异端。所以你可以说，我们可以这样的来说，因为今天我们有这些的书信，所以我们更清楚的知道福音是什么，哪一些是异端，是我们不可以接受的。所以当我们在定一些的人，某一些人是异端的时候，你要知道你们的依据是什么。那有些时候我们好像可能有一些人他们会说这些人是异端因为他这样，但有些时候他们是缺乏圣经的依据的。圣经已经让我们看到哪一些是要定他们做异端的，哪一些是我们不可以，就是有些是地雷是我们不能踩的，哪一些的真理是我们一定要紧紧的抓住不能妥协的，是清楚的，明白吗？所以使徒们他们写这些的书信的时候，他们是要保守整个的福音，保守整个的正统，他们要就是拆穿整个的那些的异端假先知，好吗？好，还有什么问题吗？这里我只列出一部分的一些的原因而已，没有，不是所有的全部的原因，当然还有很多很多的原因。所以使徒们他们为什么要把这些的书信福音书记载下来？好，所以圣经早期的时候有口传，后来来到新约的时候，他们在记载圣经的时候，他们是用如果我不知道使徒们他们到底是不是用羊皮卷 ，OK， 因为比较好的资料，但是比较昂贵的就是羊皮卷， 他们会用羊皮或者动物的皮，然后他们可能晒干，然后就是加工，然后他们就写在这个羊皮上，会比较耐用。那结果那些比较便宜的方式呢，就是用蒲草纸，就是一种的草，然后他把它晒干，然后把它折开，然后写在这些蒲草纸。但是这些的蒲草纸或者羊皮卷，因着年日了，可能一百年后，大约可能一百年后，或者最多两百年后，它就一定会什么腐烂，然后它就会朽坏。所以今天我们圣经的原稿已经不存在了。我再重复，圣经的原稿已经不存在了。但如果圣经的原稿不存在的时候，我们手中所拥有的是什么？抄本哦，手抄稿。这样手抄稿里面有没有错误的？有啊。手抄稿有没有错误？有。圣经的手抄稿有错误。这样我们手中的圣经有没有错误？你们不要这样回答你们的信徒哦。就是不太有智慧的啊。我不是说反对你们讲的东西，但是不太有智慧哦。所以我们现在只拥有的就是手抄稿。这些的手抄本呢，新约的手抄本大约有至少超过50,000多份。然后这是比任何历史的文献记载来的还要多。有些可能记载这些古时候的一些罗马的世界里面，他们可能只有一些的残片而已。但是圣经不是，圣经有至少有50,000多份哦。所以这是很多的这些的考古学家，这些的那些的研究文学的、研究历史的人，他们都必须要承认的，圣经所拥有的这个抄稿是多到不得了的。为什么呢？因为教会知道这些是圣经，他们会保存下来，一代接一代的这样传，一代的接一代的这样抄写下来。打个比方，如果你是在可能离罗马远一点的教会，那你知道保罗写了一封书信叫罗马，写给罗马教会一封书信，哇，里面把福音的奥秘写得很清楚的，是使徒写的。那你是离开罗马城的在罗马很远的一个地方是教会，当你知道有这一封的书信在罗马的教会的时候，你会做什么？你会怎样说？你会派人什么去啊？去，然后说你要跟他借，他会借给你吗？他不会借你出教会的，但是他应该会容许你什么抄，明白吗？抄，然后所以结果我们越抄越多，越抄越多，然后就传了，然后至少现有我们有的有50,000多份。那抄写的时候，你们说有错，有哪一些的错呢？你们知道吗？打个比方，标点符号是啊，为什么有些人粗心啊，对不对？然后有一些人，他那些，因为他们基督徒的文士哦，不要讲文士啊，就是抄写圣经的，不像犹太人一样比较严谨哦，比较拘谨哦。他们抄写旧约圣经的时候，听说据说还要沐浴，然后还要可能要禁食，然后祷告，然后他们再继续抄的。那基督徒可能就比较放松一点啊，因为恩典比较多。所以在抄写的时候，有些时候有些抄写的人，他们就会抄错。不相信的话，等一下我可以给你们做一个作业，你们回去抄约翰福音啊，肯定抄错啊！你抄了之后，你给旁边的人，他们就会把你抄写的东西，哪里可能少了一个标点符号，可能多了一个字，可能你那太累了。然后你写了多一行，本来是一行的，然后你写两行，然后你少了一个字或者多一个字，然后有一些比较聪明的人，他们就说：“哎呀，这个耶稣讲的话实在难懂了，你知道吗？”然后我就解释，明白吗？有些比较聪明吗？他就写了说：“哎呀，耶稣这句话到底是你没有益处吗？你要明白吗？我是好意，他们读了不明白耶稣讲什么，我就加料，我就解释。”然后有一些他们读了之后心里说：“哇，这个很难令人接受。”结果他就什么剪掉、删除掉一两个字， 哇，就很美了，很好。所以五万多份里面啊，是不是有没有哪一份的草稿是跟原稿一模一样的？啊？有吗？有，这样是哪一份？但你不知道的话，你怎么知道会有一个草稿是跟原稿一模一样的？是。相信圣灵有一个护理，好，很好啊。绝对属神的，绝对不会修改。我不太敢这么的来说啊、不敢这么的来说。打个比方啊、好像这是原稿，打个比方是原稿。然后这原稿因为它有后来抄了几个文献哦，只是打个比方而已，好吗？后来这个原稿 A 里面它因为是大量的书信，对不对？它就有一些的错误，少了一些东西。这里后来这个的抄写的有一些，因为它比较粗心，它多了一些东西。这个后来也是一样，少了其他东西，这个多了一些东西，这里少了一些东西。他们所少的东西和多的东西都不一样，啊，不一样。然后不止停在这里啊，后来你知道以前是没有电子版的，一百年后又要再抄了，明白吗？啊，再抄了。啊，现在是 A one 啊，这个 B C D E， 这个 B E， 这个 C E， 这个 D。一，在抄写的时候，后来这个 A 它原本这里就有错误了吗？明白吗？在它抄下来的时候有没有错？有了。然后后来它也是有一些粗心，你要明白哦，它不是一封粗心哎，啊，新约几封粗心，27哦。你不相信的话，你下回去抄一下。好，你抄一下，然后你尽你最大的能力。确保没有错误，好不好？然后你再找人帮你检验一下，你就会明白是多么的困难。后来也是可能这里现在它是多了几个字，然后后来又再过了100年，又再延续下来，现在是 A 二啊。然后这里可能这个很厉害了，他就是很严谨，他抄了，他找100个人跟他鉴定，哇，就跟这里是完全一模一样的。所以你可以看到后来在不同的地区里面的手抄稿，他们有不同的就是在那个的区域里面，他们如果你追查这些的抄稿的话，他说这个呢是来自这个地区的，因为他是沿着他可以找到，他其实他是有一个的地方的手抄稿，这是来自另外一个地区的这是来自可能亚历山大地区的，这个是拜占庭地区的，明白吗？这样原稿不见了，就算我说了有一本就是这个的传统我们说它是AAA 的，因为它是完全没有错的，抄到实在好的啊。第二代它也是很近前的，那它也抄到 AAA 啊。第三代它可能有一些的可能瑕疵了开始出现，就算说也是没有错误的话，这样在这么众多的抄稿里面，你怎么知道哪一个才是真正的原版？啊，50,000多份哦。所以新约的学者们，他们后来有一个叫低等批判，低等批判他们就要负责做什么呢？他们要把在这50,000多抄本里面，他们要找出那些的不同，然后他们要进行研究。那么他们要设法，因为他们相信原稿是正确的，明白吗？的确是有第一份的原稿，就算这第一份的原稿 可能保罗在写书信的时候哦，他可能不止一份的哟，他可能是当时因为他眼睛应该是不是太好，所以他在讲的时候有几个文士在帮他抄写，然后是分给不同的教会的，有没有可能？有可能，因为保罗是有书记的，你们知道吗？好，所以他可能是不是他亲自动笔的，然后在其中的一封的书信里面，他说他亲自他签名的，有没有？有。好，所以在这里的时候，因为学者们，那些相信圣经的学者们，他们相信这原稿有一份的原稿是原来的，所以他们就要竭力，就是用低等批判，就是经文鉴别学 textual criticism， 然后他们要恢复到原稿。今天我们手中的圣经，无论是英王钦定本嘛，对不对 ？KJV 或者和合本或者新译本，他们都是后来学者做了这个经文鉴别学之后，后来他们有了一份的这个的他们所鉴别之后的经文，然后他们进行英文或者中文的翻译。有没有问题要问我？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每一个人会上天堂，每个人都下地狱的。然后我们每一天他没有一个人抄圣经的时候是会刻意去抄错的，也没有一个在删减或者加添的时候他是刻意的去，除非他是不属神的有一些是好心做坏事，明白？他的动机是对的，但是他可能然后他做了错事情是有可能的。但是因为我们有50,000多份哦，那些特别加料哦，就是哇，他这可能这个传统里面这个人特别假厉害哦，他要解释很多然后可能有时候他们解释的时候，他们只是可能会放在旁边那明白吗？他就是说他自己看得懂，这是他的自我解释。但是可能他下一代的时候，他们看的时候，却以为是在原来的圣经里面就这样沉传下去。但因为我们有50,000多份哦，学者们会就把全它并排里面。并排的时候他会把它分成不同的地区，因为你是可以追着它的根源哦，就是每一本的抄本的根源，然后把它分成不同地区，然后他们就做鉴别的。所以打个比方，现在你看到这个的图的时候，我问你们，抄稿是越早越好还是越晚越好？越早越好。然后有一个的传统里面哦，我没有记错的话，应该是拜占庭的传统里面，它是有最大量的、最多的手抄稿，他们被称为 majority text， 就是怎么英文你们可以帮我翻译 majority text？ 对，占大多数的，明白吗？所以如果打个比方，经文 A 这是占大多数，最多的抄本都是这样的翻译，然后只有少数的抄本。但他又不是早期的，然后他的翻译是 B， 这样你会取决于多数的抄本呢，还是少数的抄本？多数的抄本你们已经在做经文鉴别学了，简单的，明白吗？好，然后你因为你在看的时候，你会看到那个抄写的那个质量，有一些是哇，这个是蛮粗心的，这个很明显的，他抄了，可能他起来的时候他睡觉了，他一再起来再。那一节经文又再抄多一次，一本27本书里面有3本都是这样，哇，你就知道这个人是蛮粗心的，对不对？这样你会不会就是你就会可能就会分等级啦？你会不会就是很相信这个抄本的？你会不会相信？就你，但有没有参考的价值？有参考的价值，对不对？所以他们在做经文鉴别的时候啊。新约学者们他们在做经文的鉴别的时候，他们要考量的东西就是抄稿的地区、年份、质量。然后有一些的学者们他们在讨论的时候，他们可能会有一些的看法。他们有一些的学者就会提出，如果有两节经文，要有一节的经文有两个不同的 就是草稿，一个是比较难解读的，就是比较难明白的，一个是比较容易明白的。这样你会选择比较难明白的还是比较容易明白的？学者们呢，有一些的学者他们的看法是说，可能我们觉得应该就是要小心，那个比通常是比较难的哦，才是比较正确的，因为它太过难了，很难令人就是明白，所以那个反而比较容易的可能是后来有加工过的。好，明白吗？所以既然有五万多份，这样我们里面有那些的就是抄写的时候可能有抄漏了一点点东西啊，少了一点东西，多了一点东西，这样怎么办呢？会不会影响到我们的信仰？那你怎么知道不会影响我们的信仰呢？所以这些在做经文鉴别学的这些的这些学者们，他们让我们安心，因为这些的所谓的瑕疵是很少的啊，他们也不像我刚才所说的就是很粗心的，不是啊，很少的。所以只有在一些的经文里面是很少的，有就是这些的可能他们有一些的疑问，学者们要花大量的时间来做研究，做经文鉴别。但这些就算是有这些比较难的经文，所以你会看到有些时候和合本哦，你们注意到你们的和合本，他有时候也在做这个经文鉴别学，他你读到一半的时候，他有一个挂弧，对不对？他就说有古卷说什么这样，或者可以翻译成这样。为什么和合本？为什么他要放这个挂弧给我们呢？为什么？因为他们也什么啊？不是说不确定，他们确定有这两种的可能性，明白吗？所以他把它放在里面，明白吗？所以你不可以说哇那个哇，既然是这样，然后那个可做可主，不可以这样啊。所以你们不要担心啊。所以就算是我们和合本。然后你会看到他会放一个挂弧，有古卷这么说，或者也可以这样的翻译，明白吗？他把这两个的可能性他会放下来，好，明白吗？所以我们就能够明白可能是 A 或者有可能是 B， 但这一些的这些的可能性都不会影响到主所要告诉我们的重要的事情。我再重复哦，这些细节上的不一样，它不会影响到主所要告诉我们所需要知道的重要教义，不会影响，没有影响，所以不要害怕，可以吗？好，所以这个叫什么？经文鉴别学 ，OK， 英文叫 textual criticism， 你怎么大概知道就好了。我不是这个方面的专家啊，这些的专家很厉害的，他们要花几十年读希腊文，然后他们每天要关在那个办公室里面啊，然后就一直在研读。没有人知道了。经过校对的话，应该是因为我们第一，我们要知道当时候交通不是很方便啊，当时候的交通不是很方便哦。你们知道保罗从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是蛮近的。要坐船的话，经常那个船会怎样？沉船哦。然后骑马车的时候，他说他遇到什么？盗贼。所以从一个地区到另外一个地区哦，你要找100个同工去那边呢，不是容易的事情哦。啊，明白吗？100个人，除非他是大型教会，啊，大型教会，而且100个人是要精通希腊文的，明白吗？所以不是这么件容易的事情啊。当然今天我们容易啊，有电子版哦，电子版你电脑一按下哪里错他就告诉你了。好，这样神为什么不要给我们一本呢？就是抄稿，就是哇完全无误的。 有一些的学者他们说有可能这是推测，所以没有告诉我们，有可能是害怕我们如果有一本的草稿是完全无误的，我们可能会去敬拜，就是膜拜这圣经。但是圣经可不可以，神的话可不可以受我们崇敬，甚至赞美，甚至你可以说崇拜，可以吗？可以吗？可以哦。你怎么知道？你看诗篇的时候啊，你注意看诗篇的时候诗人他们很长的时候他们都颂赞神的话，因为神的话是出于神的明白吗？所以圣经中的这个的道当然跟主耶稣这道的本质上是有一些的不一样。耶稣基督这个道是上帝，我们所拥有的这个的道圣经是有一个的区别，但它是真实的反映存在记述了这位太初的道所要告诉我们的一切是真实的。好，还有问题吗？是。我是无所谓，但是你要看那个对象是谁。如果你在回教徒面前你这样做，他们会很讨厌我们。如果回教徒他们是清楚他们的可兰经的话，可兰经也讲说圣经是圣经，所以当他们看到我们因为他们有一种不同的外表的情操宗教情操，所以当他们看到我们基督徒这样就是把圣经随意这样放的时候，他们可能心里会觉得藐视我们，轻看我们。但你说圣经到底可不可以就是弄得做做烂烂呢？我觉得最主要的还是内心里面的那个态度而不是那个你的圣经的皮可以很美了就是说很干干净净，但有一些的人的圣经是哇里面五颜六色的。我个人会比较喜欢那个圣经里面都是五颜六色，为什么呢？因为他写很多东西啊，然后他觉得哇这些经文很重要，他就画用彩色笔画据说有一些的清教徒他们在看一些的经文的时候，他们就用彩色，他们就这样画这是应许的，这是诫命的，然后他们就这样画。有没有帮助呢？有啊，我觉得是有。所以把圣经带进厕所，我相信没有基督徒会拿圣经做垫底的工作了，应该不会了。拿去厕所读可以不可以啊？我觉得无妨啊，这很好啊，很属灵啊。啊，如果也可以属灵到一个地步的话，就是哇，上厕所都要看圣经的话，哇，真的是很属灵啊。啊，明白吗？啊，好，可以是。可以赞美神的话赞美跟敬拜有很大的区别吗？神的话 OK， 圣经当然不能等同神了，明白吗？不能。对因为神的话圣经本身是出于神，明白吗？它是出于神，它是代表了神。所以你可以，如果你有兴趣的话，你可以看富兰姆他在他的Doctrine of Will of God， 还是没有，应该是没有翻译成中文。你可以看他有一些的发表是蛮震撼的，然后他会从圣经里面让我们看到先知们对待神的话语是崇拜的，是敬拜的一种的态度。对，所以当然圣经一定是由是神的属性所延伸出来的，因为它是真理，明白吗？当然它不是那我们不可以说 有一些人他会说圣经不是绝对的真理，但我们不可以这样讲，我们说圣经就是真理。当然这个圣经这个的道与那太初的道还是有不一样，但是我们如果没有这个的道的话，我们是没有办法来接触这太初的道，而这道本身是太初的道所赐予我们的，所以我们本身我们去相信它，我们顺服它，我们先顺服圣经，我们相信圣经是应该有的态度，是没有错误的，明白吗？是，就好像古代的时候，一个王帝他打开圣旨的时候，哇，那个君臣要做什么呢？他跪下来，要什么？接旨，明白？所以甚至呢，那个手拿着圣旨的太监，他也好像很尊贵一样，你明白吗？为什么呢？因为在宣告这个王帝所要说的话。圣经就好像圣旨一样，是神亲口告诉我们的，是透过先知告诉我们的，所以我们对待那个圣经的态度要正确，好吗？我不是叫你去对圣经祷告了，好，你要明白我讲的话，但是你不可藐视圣经，你要对它产生敬畏，你要相信它，你要顺服它，因为它本身是神所亲口对我们说的。好，所以在做经文鉴别学的时候，有一个的事情就是他们不只单单只是看就是这个鉴别，他们也看一些外在的证据，这些外在的证据里面他们就看早期的教父们他们怎么的应用，因为早期教父他们在写作的时候他们也会引用圣经，所以早期教父里面他们的著作里面引用圣经的时候，你也可以追溯这个早期教父所引用的圣经的版本从哪里来，因为你看这个教父们在哪个地区，那你就知道他大概是哪个地区的圣经，所以这是一个很庞大的一个的工作，然后他们就会做可能这个的鉴别，明白吗？好，我们要结束了，我先快快的让你们看哦，就是在研究新约圣经的时候，有除了低等批判就是经文鉴别学，还有一种叫做高等批判哦 ，higher criticism， 这高等批判呢也被称为是历史的批判。今天的人他们就会说这是一个历史批判 ，historical criticism。好，所以这个的高等的批判，通常批判的角度往往是把圣经看为一种人类普通、很普遍的一种的文学来进行研究、进行批判。他不会像我们基督徒一样对圣经的态度是顺服、相信的态度，不是？他把它当成是一个普通的文献。明白吗？就好像《红楼梦》，就是好像《西游记》这些的文献，等同的来看待，等同的来研究，等同的来批判。所以高等批判呢，他们是抱有这样的原则精神哦，他们不是抱有这种相信圣经的态度来进行研究。好，历史批判呢，就是针对圣经的历史的记载，然后他们在进行他们的研究的时候，他们会决定到底圣经的里面的所谓的这些的历史的记载是否是真，是否是假。他们首先第一个的态度说，圣经里面讲的东西不是所有的东西都一定是真的。然后今天很多的学府里面都有这样的态度，这包括我以前的一些很多的老师，他们都是有这样的精神，这样的态度，他们是博士读了很大量的书然后他们都有这样的精神，不是圣经里面所有记载的历史的事件都一定是真实的，不一定。所以有一个叫Peter Ann， 中文我不懂怎么翻译，他就最近出了蛮多书有关旧约的书，他就讲到说旧约里面有很多的神话，为什么呢？因为打个比方，创世纪在旧约里面打个比方，创世纪里面创世纪圣经里面的记载就是整个的创世的事件，但在其他的古近东的文化里面有没有讲述创世纪的事情？有没有？
有
古近东是指哪个地区呢？就是好像我画的地图不好，如果这是埃及的话，这是以色列的话整个的巴比伦就是大约埃及到整个的巴比伦整个地区，古近东这是以色列对不起我画图只有到这个的程度。 所以在这些古印度的文化里面，打个比方，它有一个就是他们有他们的创世纪的文献，叫做 Enuma Elish， 然后有所谓的就是创世呢，造了个男的，后来造了一个女的。那洪水的世界里面，是不是唯有基督教圣经，就是摩西五经里面所拥有的？也不是，在古印度的文化里面呢，有一个叫做Gilgamesh， 后来在这些的文献里面也记载了，同样有一个人后来造了一个四四方方的，后来把动物带进去。但当时候的众神灵们，他们因为对人产生了一种的怨恨，因为人太多了，后来要控制人的数目，所以后来吩咐了一个人造了一个四四方方的船，后来把动物一对一对的，一公一母的带进这个他们所谓的方舟里面。哇！而最要命的就是这些的文献哦，是找过摩西五经。我再重复哦，最要命的就是这些的文献是找过摩西五经。所以这些抱有这种历史批判的学者们，他们所拥有的态度是什么呢？如果是有这些的文献是找过圣经的，这样证明了什么？对了，圣经抄他们的，明白吗？都是传统来的，所以以色列人有他们的需要，所以他们会把这些的传统改变、更新、变化，然后变成他们的需要，明白吗？所以彼得恩神他们呢，他们就会讲说，其实这些都是圣经旧约里面很多都是神话 myths， 然后他们会指出，你们所谓我们所谓的这些旧约里面的这些的历史事件的这些事情就是创世纪洪水的事件，还有一些打个比方，约立约旧约的约十诫里面，它是其实是按照了当时候赫人一种立约的形式，这些他们就把他们等同的来看，各文化等同来看，文献等同来看，然后他们会批判圣经。我们基督徒可不可以采取这样的立场呢？我认为不可以。但是很可惜，今天很多旧约的博士，他们不是这样，他们是把圣经当成一个普通的文献，然后与其他的文献并排的来看，然后他们加以批判，哪一些是可以相信的，哪一些是不可以相信的。所以你在读这个的21世纪新约导论的时候，在第一章的时候卡森他们就有尝试的描述新约一些的新派学者的一些的研究的取向和方式读不懂不用紧，但你要知道他的问题在哪里就可以，然后写三个人讨论，写一页的感想，可以吗？好，所以我记得我当时候我第一次接触到这个的看法的时候，后来我的同学们有超过一半的人都接受了，因为是一个旧约博士你知道吗？旧约博士，什么叫旧约博士呢？就是基本上拿一本旧约希伯来文的，他就会读给你听，然后还马上可以讲给你听，没有吗？不像我这种是希伯来文已经丢到乱七八糟了，你开给我希伯来文，我只会认识 Elohim 和 Yahweh 还有 Hallelujah 谢谢 Amen 这种简单的其他的我还要用圣经的工具来看。所以有一半我的学生人后来就跟着老师就这样跑了。所以以后你们出来牧会的时候，我们所接触到的很多的牧者，他们是很可能对圣经的权威的事情上有很大的幅度的不信任，尤其是那一些所谓有文凭的，我不是说文凭不好，有一些的学府他们有高深制度的这些的文凭的制度他们因为他们的那些老师如果要给你们一个想打个比方硕士的话，那些的老师就要 PhD 博士学位，但那些的博士学位你要看他是从哪里毕业的，今天的整个的学府的整个的研究，基督教的学府的研究，这些的 PhD 很多都是新派的，很恐怖的。所以在那些所谓很有规模的神学院里面所毕业的那些的牧者，很可能他们心里已经不太，他们起初抱有的态度是说圣经就是神的话，圣经讲的就一定是对的，后来他去读神学的，越读就后来就越不行了，真的，这是我亲身经历到的。所以后来那时候我的一般的学生他们就不接受这些事情我当然 我就讲了一番话，后来我的朋友们就觉得，哇，你建发你是谁，讲这些胡乱猜测。因为我说，其实如果在其他的地方里面，他们有这个的文化的流传的话，其实是很正常的。为什么呢？因为挪亚他有几个孩子，他们有没有经历这些事情？有，是不是每一个孩子都进前？不是。然后他们有经历这个的洪水的事件了之后，他们会不会有口传？然后他们就会口传，一代传一代，然后在每一代的时候，他们按照他们的地区的文化、他们的社会的需要，他们修改，明白吗？所以这个洪水的事件，我们在整个的古晋东的文化里面，就算我们找到很多的版本，甚至这个洪水的事件，你在埃及的一些的文献里面也可以看得到的大洪水事件。所以这些的事件，其实我们总结起来，对于我们这些信靠圣经的这些的基督徒而言，这证实了洪水的世界是真实的。因为在许多不同的地区里面，不同的宗教的地区的文献里面，可以看到洪水事件。但我就说我们的版本一定对，一定真。为什么呢？因为我相信这是神所默示给摩西的，在山上默示给摩西的，就这么简单，明白吗？他说怎么证明？我说因为圣经讲的咯，难道你不信圣经吗？明白吗？所以取决于你本身自己内心里面对圣经的态度，你是不是把它只是当成一种的普通的文献，好像《红楼梦》《西游记》一样，还是你真实的相信本身圣经就是神的话，有神的保守，好不好？所以刚才讲到经文鉴别学的时候，我再次的要提醒你们一样东西哦。虽然我们知道手抄稿里面有一些的瑕疵，但是我们要相信一样的事情，神在教会里面依然居首位，他是有掌管、有保守的，明白？有护理，所以整个的过程当中，圣经被保存了下来。所以我们现有手中所拥有的圣经，我们不要抱有一种的怀疑的态度，啊，明白吗？不要抱有一种的怀疑的态度。也不要迷信于说一定是希腊文圣经才能够正解圣经，圣经是可以被翻译的，好不好？不然我们就是回教徒了，回教徒就是不可以翻他们的阿拉伯可兰经，你读英文版本的可兰经不是可兰经，你读华文版本的可兰经也不是可兰经，唯有我们的圣经是可以被翻译的。当然可能是早期的一些的基督徒，但是在晚期的时候，你要知道这些我们不用害怕。因为今天呢，后来在你在读这21世纪导论的时候，后来他会指出，今天越起初的时候，我们明白这是这些希腊文啊 Koine Greek， 就是我华文不懂怎么翻译，就是普遍他们通俗的这个的希腊文的语言，不是他们的那种的文学的希腊文语言。后来在考古的这么多年的考古里面，后来找到大量的其他的这些的希腊文的这些的文献，明白？不是圣经。所以这些学者们对这个语言的掌握的能力是越来越的强，明白吗？所以当他们因为这些的研究的过程里面越来越强的时候，后来他们后来回到圣经里面研究的时候，也对圣经里面原文的这个的表达是越来越精准，越来越清晰。我们也不要害怕，因为就算有一节的经文，这个的经文里面有一个的希腊文字是从来你不知道它是什么意思。因为有一些圣经里面的经文呢，它一个字里面呢，这个本身是没有出现在其他的文献里面的，只出现在圣经哦，也没有一个字典的，你知道吗？这个字典是当代人所编的，所以结果怎么办？不要害怕。因为神要告诉我们重要的事情的时候，他是一再而再的，一直不断的重复的，他不是只是一节，没有一个的教义是用一节的圣经来证实的， 一心称义，是不是罗马书就讲一心称义？不是，你看大量的经文都遍布在所有的新约圣经里面，对吗？所以当神要告诉我们重要的教义的时候，不是一节而已，是许多的节的经文，一直不断的重复重要的事情。那些的事情是我们要紧紧抓住，相信你，好吗？不要害怕。是。对，但不是所有的学者都是这样。今天没有了。我们今天所拥有的、所中的这些的圣经啊，不是没有，他们都是学了很多年的，真的，明白吗？就算有一些在古代的时候有一些的翻译者是这样，那是古时的事。今天我们所的圣经本身哦，无论是新译本、和合本也好，这些都是他们都经过长期的训练，而且他们翻译的时候都有翻。都可能有参考其他的译本的翻译的，啊，所以有大量的学者翻译，不是，所以你们不要，如果那个作者说翻译圣经的都是只是学了80天然后就翻译圣经的，事实不是这样，不是这样，啊，你们放心，好不好？有一些真的是很厉害的，他们开了希腊文圣经，他们马上就读，他们也不用把它转换成中文，不用转换成英文，他就可以直接的告诉你那个意思是什么。每天灵修的时候都是原文圣经灵修的，有这样的人吗？有，怪人，神给的怪人，他们就是在做这些经文鉴别的事情，好吗？可以吗？好，所以当然他们不会经常，他们不很出名啊。为什么？你知道为什么？因为他们每天就是关在房里面做这些事情啊，所以他们不是不到家，明白吗？他们也不是做牧会的，牧会的不可能有这样的时间。但他们就是神给他们这样的恩典，他们就精通这些语言，就坐下来研究，一直不断的研究。好，我们就停在这里哦，时间到了，超过了啊，对不起，我们下个星期我们再继续看哦。我们祷告，主，谢谢你引导我们刚才整个的讨论的过程，我们有不足的地方，求你恩待，主，求你保守我们众仆人，我们仰望你的圣经的时候，阅读你的圣经的时候，乃是有一个正确的态度，乃是众先知与使徒们所拥有的态度，乃是一个崇敬、相信、敬畏、顺服的一个的心。因为圣经本身乃是出于圣灵默示的默示，乃是出于你自己的口，是透过你先知使徒们所记载下来的。主，你保守我们，保守我们整个学习的过程，我们谢谢你，保守教的也保守听的，保守我们每一位，求你恩待我们，不要按我们的过犯待我们。谢谢你，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我们救主的名，阿们。谢谢，谢谢，记得功课。